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8月2号，公元2007年9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葡萄牙会晤国会议长与外交官，中共严密控制西藏康区礼堂寺，中共兴建西藏铁路令印度政府不安，自由之家呼吁全球关注中国现状，中国首次发生上千名退伍军人抗议政府事件。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西班牙为期3天的访问后，于昨天下午抵达此次欧洲四国之行第二站葡萄牙展开访问。从今天星期四开始，达赖喇嘛为信众传法，并于今天下午会晤葡萄牙国会议长与国会外交事务小组官员。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代表强培屈桑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葡萄牙之际受到民众的热情迎接。达赖喇嘛昨天还出席了一场记者会，会上强调达赖喇嘛一贯从事的三大重任，其中包括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宗教和谐，以非暴力的和平路线争取西藏问题的实质解决。达赖喇嘛还对藏人在西藏成为少数民族的现状表达了担忧。从今天星期四开始，达赖喇嘛为信众举行为期3天的弘法，传授有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今天下午访问葡萄牙国会，并同议长雅伊梅伽玛与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官员举行会晤，同时在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说。在葡萄牙访问期间，达赖喇嘛还将会晤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等政界知名人士，以及接受媒体的专访，并将向葡萄牙民众发表以慈悲的力量为主题的公开演说。结束对于葡萄牙为期4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将继续前往奥地利和德国展开访问。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6点到午夜12点在16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本台的节目。中国政府严密控制西藏康区礼堂寺，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中共当局于本月1号开始春训，西藏康区礼堂寺主持和僧侣以及所有寺院工作人员到礼堂县召开紧急会议，强行从寺院中驱逐未满18岁的所有僧侣，并且关闭了礼堂寺密经学院。被中共当局逮捕的西藏政治犯荣杰阿扎的侄子荣杰阿周斯丹于今天星期四向本台表示，西藏康区甘孜州当局于近期要求西藏康区礼堂寺僧人和民众一律禁止供奉和收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同时命令所有藏人官员和干部一律不许到寺院朝拜，不许在自家中设立佛龛。荣杰阿周斯丹继续表示，中共当局从本月7号开始在礼堂县召集当地政府官员和僧俗民众召开宣传大会，介绍所谓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残酷压迫和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后的发展成果。与此同时，中共当局还向民众展示荣杰阿扎和丹增德勒仁波切未收的20多名西藏政治犯的相片，称呼他们是分裂分子，并教育民众不要向他们学习。当局还严厉警告说，若有抗议政府者将遭严惩处置，并强行要求与会者反对和污蔑达赖喇嘛，同时表达对中国政府的忠诚，要求藏人穿戴动物皮毛服饰等。荣杰阿周斯丹强调，目前西藏康区礼堂县正在遭受如同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残酷迫害。荣杰阿周斯丹最后呼吁国际各人权团体和各国政府，特别是流亡藏人为经历藏人残酷的命运，展开各种有效的声援活动，直到荣杰阿扎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获释为止。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兴建的西藏铁路令印度政府不安。近日，印度展开两场军事演习，调整针对中国的战略政策，并加速同美国、日本、蒙古等国的军事整合，来反制中国的战略优势。根据亚洲时报发表的评论文中指出，中印两个大国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加上长期有边界纠纷，在过去50多年，中印的战略冲突从没有停止。近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国力大增，还大大刺激了印度。90年代中期，印度开始大力推进经济改革，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减少政府干预，令印度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不过，日益强大的中国始终令印度坐立不安，特别是中国政府不惜耗资约300亿元的中国人民币建造从格尔木通往西藏首府拉萨的西藏铁路之后，印度的忧虑更加明显。西藏铁路成为印度人心中的一根刺，不仅因为这加速西藏的汉化过程，令北京对西藏的控制更加牢固，更重要的是，西藏铁路也是一条极重要的军事生命线，令中国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调动数以万计的部队和重型军备进藏，增强在藏区内中国军队的机动和补给能力，对印度军队形成沉重的压力。如今，北京凭着西藏铁路全面提升对西藏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控制能力，同时令印度在西藏的影响力日渐萎缩，因此反制中国的战略优势成为印度当务之急。近来，印度加速同美国、日本等民主大国展开军事合作，并与蒙古以及东盟各国加强经贸和政治上的联系。美国方面不仅没有对印度的核武试验实施制裁，还向印度出售核电站设备以及战机等武器。除了与美日澳新四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之外，印度上月也增派军官到蒙古商讨下月底进行的维和联合军演，也是两军第二次联合军演。印度并准备在蒙古设立预警雷达站，以监视中国的导弹实验及不断扩大的太空项目，借此形成新的对华包围圈。对蒙古来说，亲近印度不仅可获得更多的援助，也可避免过于依赖中国或者俄罗斯，令自己有不同的安全保证。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自由之家呼吁全球关注中国现状，详细内容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的国际民主与人权研究机构自由之家与近期在其网站上发表一份新闻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筹备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大搞经济建设的同时，严重忽略民众的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利。声明呼吁全球民众要关注中国民众极其恶劣的现状。自由之家表示，中国政府严重践踏公民的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民众五权自由选举政府领导。自由之家坚决反对中国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并呼吁全球民众要积极关注和了解13亿中国人民的政治状况。自由之家日前发表的声明中继续表示，目前全球总人口中的37%的民众为不自由人民，其中中国占半数。自由之家说，如果中国政府步入民主和法治社会，全球民众自由度将会从原来的46%上升到66%。声明引述中国政府严密控制互联网和以各种罪名每年判处大量死刑，压制法轮功学员，禁止藏人供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以及制定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来干涉藏传佛教事务等的恶劣行为，呼吁全球民众认清中共的罪行，关注中国民众所面临的悲惨局面。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千名中国退伍军人于本月3号在内蒙古包头和武汉以及陕西宝鸡3个城市发动抗议政府的暴乱事件，这是在中国首次发生的罕见的有组织的军人暴乱。根据美联社消息，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名誉信息中心透露，这些退伍军人砸毁教室，纵火焚烧车辆，抗议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随后中共防暴警察镇压军人抗议活动，导致至少有20人受伤，5人遭到逮捕。据报道，上周一3号，武汉铁路司机学校、武汉铁路运输学校、宝鸡铁路司机学校、包头铁路工程学校新入学的上千名退伍军人集体举行抗议活动，破坏了教室楼、办公楼、食堂、宿舍等部分设施，当局出动大量警察和消防控制场面。报道指出，这次暴乱事件是首次有军人参与的示威活动，而军人一般被认为是效忠中国共产党的。目前这些学校已经被迫停课，当局并部署警察维持治安。针对这一事件，有关部门拒绝做出任何评论。一个铁道论坛的负责人向外界表示，事件发生后受到主管部门铁路部以及各地网警的指令，删除了很多有关暴乱事件相关的帖子和视频。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国文家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由于西藏政府仍然掌握政府的行使权威，清皇帝也从来没有征服或兼并西藏，只是将西藏置于保护之下。而且由于清廷敢于西藏事务，尤其是对外关系的首发和保护国相差无几，实际干预的程度则非常有限，而且并不持续，因此西藏政府实际上一直存在藏人行使的主权因为清廷干预而受到限制。然而这并没有造成西藏丧失身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和实质，这个结论拥有国际法对有关国家持续存在的价值的强烈支持。因此专家学者在解释外力控制西藏的供需和其他相关证据时，必须从严解释19世纪初清廷在西藏的权威大不如前，从此几乎不再对西藏享有任何影响力，清廷对西藏外交的发言权已经名存实亡。当道格拉人和果尔喀人先后入侵西藏时，西藏人弃而反抗，最后分别于1842年和1856年与入侵者签署合约。至于此，西藏并没有获得清廷的帮助或干预，如果是清皇帝的属国或者保护对象，西藏根本不可能单独抵抗入侵者，因为从事战争或缔结合约时，保护国或者宗主国独享的权利。此外，清皇帝在西藏被道格拉人和果尔喀人入侵时，并没有履行保护西藏的义务，由于这种保护是保护国和宗主国关系的必要构成部分，清廷分文不动，象征他已经决定放弃西藏保护者的角色，至少在实际上是如此。从此之后，清廷再也没有出兵帮助过西藏。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签订合约，尼泊尔据此扮演西藏保护者的角色，并取得某种治外法权。虽然这些特权导致尼泊尔代对西藏境内的尼泊尔人行使司法管辖权，以致侵害西藏政府的领土及司法主权，西藏的国家地位并没有受到影响。两国的性关系并不是保护国关系，而是非常单纯的保护关系。条约言明，尼泊尔代在西藏受到外力入侵时处处相助，此外并不干预西藏的对外关系或国防事务。事实上，尼泊尔的保护角色始终效力不足。当英国人于1903年入侵西藏，清军与共军分别于1910年和1949年入藏时，尼泊尔都没有协助西藏。根据这些条约，道格拉人和果尔喀人承认西藏的国家地位和国际人格。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嘉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地雷。